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今天无尽恩典，蔡伯恩牧师，我们的圣经导师，会为我们一起探讨神的真理。牧师，我们今天会探讨救恩。有很多人先后探讨过这个题目，我希望借着一些问题引发大家对这个题目的兴趣。首先，大家一定感兴趣的是，你所爱的那个人是怎么得救的呢？
是的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如果有人提出来，他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得救的意思。我想起我大学时候一位朋友，他是一个犹太人。有一天他回家告诉父母说，啊，我得救了。父母就问，什么东西救了你啊？
什么东西救了你？
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是沉浸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中，所以我们不会问是什么东西救了你。圣经说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罪是有后果的，我们与神的爱分开了。由于我们的罪，我们与神在我们生命中产生的积极影响隔绝了。救恩的意思是，你看见有人在大海中溺水，快淹死了，你跳下去救他。而被神拯救的意思是，他把我们从罪的后果中拯救出来，免得我们淹死。我们所做的事情与神的本性，他的荣耀跟他的心意背道而驰。因此我们承受罪的后果。罪带来什么后果呢？首先你会内疚，不但只是良心使你内疚，如果圣灵在你心里工作，你所做的事情既伤害别人，也伤害自己，更伤害了神，你就会感到愧疚，这就是罪的后果。你也会明白，如果你犯罪，你应该受到谴责，这就是公义。你做错事会受到谴责，罪的后果就是会受到神的谴责，你与神分离，不能得到他的恩惠，因为他是完全圣洁的。我的罪、不洁以及邪恶根本不可能来到他的面前。救恩就是神把我们从罪恶带来的内疚跟后果中拯救出来，并使我们与神不再分离。公义慈爱的神为我们预备了天堂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我们一切罪恶的后果，我们的内疚、疾病、悲伤将会被带走，我们拥有神为我们预备的美好永恒的天家。可是一个人要如何得救呢？主持人，你还记得我说过的例子吗？就是 ABC 啊。首先就是三段， A， 你得承认所有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不只是公认的坏人，也不是希特勒，也不是匈奴阿提拉，而是每一个人都犯了罪，都不圣洁。神是神圣的，因此我们距离他很远。圣经说，我们犯了罪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人人就包括你我，不论在思想、言语、行为上，都达不到神圣洁的要求。虽然我们并没有犯法，可是我们撒谎、欺骗、偷窃，我们说人闲话，甚至做了不少见不得人的事。我们的罪伤害自己，也伤害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朋友。伤害人固然是罪，对人漠不关心也是罪。 我们看到别人受苦、受伤害、贫穷，可是我们想到的、关心的只是自己。我们自私、自我中心，任性地走自己要走的路，实在是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圣经说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圣经的话使我们感到绝望，我们在神面前是有罪的，我们应该得到的是他的谴责、他的刑罚，永远与他分离。有人认为我好像说得太严重，他们会反驳，我没有那么糟糕吧，我知道希特勒很糟糕，他满手血腥，可是你晓得我可不是希特勒。各位朋友，我们必须要从圣经的观点看什么是罪。罪恶在于我们的思想、言语和行为，不单是你做了什么，你自私的想法、没有爱心的想法、仇恨的想法都是罪，都是违背神的罪。有人甚至说，你只要每天脑海里有三个坏主意就不得了了。我还要补充，你不单想到坏的主意，你会对人生气，你有欲望、有野心，最重要的，你渴望得到你不该拥有的东西，并且会埋怨神没有赐给你。有时候我们会想啊，如果神给我100万的话，那我就很开心了。我们不知足，不满意神给我们的东西，老是想得到我们没有得到的，脑海里只有欲望跟贪心。至于身旁受伤的人，需要我们鼓励或帮助的人，我们看都不看一眼。这种思想、这种冷漠就是轻率，就是罪。如果说我每天脑海里有三个坏主意，那么一年恐怕就有3000个了。哇，我几岁了？算一算，还真是不得了呢。
牧师，我可不敢计算，这数目太大了。
所以了，我不太喜欢算数，也不喜欢数学。计算的结果，如果20岁的话，那你会有20000个罪。如果40岁就是40000条罪，那80岁就有80000条的罪了。我的意思是，神有一本记录簿，记录关于我们的一切，得出的结论是，所有人都犯了罪，没有达到我荣耀的标准。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。我们希望有人能帮助我们。各位朋友，这就是救恩的第二步。A, 第一步，承认，承认人人都犯的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第二步 B, 就是相信，相信主耶稣基督能够拯救你。记得保罗在腓立比书对狱卒说的话吗？狱卒把他关到监牢里殴打他，保罗本来有机会逃走，但是他怕连累了这个狱卒，甚至会害他也被判死刑，所以保罗就没有逃跑。终于狱卒大受感动，他问保罗，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救呢？保罗回答，你当信主耶稣基督。换句话说，你要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，他是神。
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础。
是的，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础。如果你相信耶稣是主，那么你相信他是神圣的，他本是神，是与神同等的，但取了血肉之躯来到世界。圣经说，借着耶稣，宇宙被创造完成。他就是耶稣，我们的创造主，我们的拯救者。耶稣取了人的样子，由处女怀孕生出，像普通男孩子一样的生活、长大，过着诚实公义、完全善良和圣洁的生活。他没有瑕疵，因此才可以代替人类成为完美的祭物，牺牲自己为人赎罪。耶稣这两个字，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中就是拯救者，也就是旧约里面约书亚的同一个名字。我们的耶稣是神圣的，他跟普通人一样平凡的活了33年，他是基督拯救者，我们的主。他是神在历史中应许的要来拯救他百姓的弥赛亚和救世主，也就是说，他将成为牺牲品，承担他百姓的罪。他是祭物，他受膏作王，为要把他们从应得的惩罚中拯救出来。天上父亲的目的是要让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死。各位朋友，你相信吗？ 你信耶稣是主，他为拯救人类来到人间。耶稣他是基督，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你的罪付出代价。你是一个罪人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被钉死，是代替你受刑罚。好了，我们讲到了 ABC 三部曲，现在我们来说第三部 C， 你要悔改。如果你相信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一切，你不仅要用嘴巴说出来，更要从心里相信。耶稣是主，神使他从死里复活，从此你决心为耶稣而活，把你的人生交在他的手中。如果我们心中相信，口里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就得到拯救了。从此我对他效忠，一心追随，而且爱他，因为是他先爱我。我相信耶稣是主，神使他从死里复活。有人说，我要忠于耶稣。但是这句话不能够使你成为基督徒，使你得救。你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这就是得救的基础。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我相信耶稣是为我而死，他本是无罪的，却站在罪人的位置上为我牺牲了自己。我需要他的拯救，除了依靠基督之外，我无法得救。我想起了尼哥底母，记得那天晚上他去找耶稣所问的问题吗？耶稣的回答是，你必须重生。可是尼哥底母他完全不明白，一个人怎么可能再进入母亲的怀中再次生出来呢？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同事提出的问题。一年前吧，他问我，蔡牧师，不可能吧，我怎么可能再进入母亲的怀中再生出一次呢？我简单地向他说明救恩的道理。我知道当你承认所有人都犯了罪，没有达到神荣耀的标准，所以我需要耶稣。从此你的生活可能不再一样了，不是吗？你开始属灵的生活，不是要做什么好事，而是来到神的面前做正确的事。为什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？为什么可以与神建立正确美好的关系呢？借着耶稣你得到救恩，而你现在开始为另外一个人而活，不是为自己而活，是为主而活。这就是我们重生的新生活。我们重新开始，耶稣饶恕我们过去的罪，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，使重生成为可能。
嗯，这是一个非常基本和简单的方法，帮助我们与人分享福音。 ABC， 承认、相信和悔改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。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救恩。欢迎您上良友电台的网站重温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。牧师，我想很多人会问，相信耶稣后需要接受洗礼吗？
你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，我们需要先理解每个词句的意思。救恩需要洗礼吗？或者说信耶稣之后一定要接受洗礼吗？
嗯，牧师，可否请您进一步的向我们仔细的说明呢？
好的，答案是需要。基督徒应该接受洗礼，并不是洗礼使我们得到救恩，而是洗礼展示了我们对主的忠诚。如果我们对神说，我相信耶稣赦免了我一切的罪，那么神会说，那你也告诉其他人吧，向你自己、向你的家人、向你的朋友、向世界宣告，耶稣已经洗去了你所有的罪。你相信救恩，你接受救恩，你就要向人展示。
是的，不应该偷偷摸摸，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，要公开承认。
对，你要公开见证，这并不是羞耻的事，是光荣开心的事。洗礼会让耶稣爱你吗？并不会。洗礼会让你成为基督徒吗？也不会。洗礼会逼着耶稣让你进入天堂吗？不会，都不会。但就像结婚一样，你会喜欢告诉别人你结婚了，你会非常乐意戴上结婚戒指，向别人展示你是多么的幸福，多么的爱对方。 同样的道理，耶稣简单的说，如果你相信我，就向人表明吧。有时候我们会把洗礼作为我们得救的记号和印证。记号或印证这一组词汇是出自罗马书第四章十一节。洗礼是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做的事情的记号。当我们相信他，他就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。在洗礼的仪式，牧师用水向信徒施洗。我明白，我相信耶稣洗去了我的罪，他公义的血覆盖了我，洗去了我的罪，他的爱，他的恩典借着这个洗礼展现出来。另一方面，洗礼也是一种印证，这并不代表借着洗礼我就得到密封的信件或者能进入天堂，这不是重点。在古代，如果某一个人签订了合同，或者有权威人士签订非常重要文件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会融化烧热的蜡烛，用蜡把这个文件给封上。
对，用融化的蜡在文件上封印。
你会用一个戒指或者是印章在这个融化的蜡上面盖印，表示这是你重要的承诺，告诉所有人这是真实的，表示这个文件背后有我的话。
这是官方的文件。
是的，这是一个官方的文件，是不能够更改的。当我们受洗的时候，这是神誓言的记号。神说，我会洗去所有真正相信我的人的罪。神给教会这封官方的文件，这个记号一次又一次提醒我们神的誓言，我会忠于我说的话，对于相信我的人，我要赦免他们的罪。我们接受洗礼是我们对神忠诚的信号，但也是神誓言的封印，他的印证。可以这样说，印证不断地提醒神他对我们的承诺。因此我们接受洗礼时宣告说，这就是我所相信的，这也是神对我的承诺，他会洗去我的罪，这是我信仰的基础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 牧师，当我们谈论到救恩的永恒时，我们会谈到救恩是我们永恒的保障，是永永远远，是绝对安全的。但是会不会有人滥用救恩呢？既然那么有保障，我偶尔犯罪也无伤大雅吧。
没错，有人是这么想，所以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永恒的保障。首先，永恒的保障是圣经的真理。如果你接受了救恩，神会抓紧你，永远不会失去你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耶稣说，没有人能从我手中把你们夺去，你是我的，我也是你的，没有人能够把你从我身边带走，我会保护你，不是一天，不是一年，不是单单在你感觉良好平安顺利的时候，而是永远直到永恒，你都是我的孩子。说到这里啊，我想起了我的儿子。我的儿子可能会做一些让我不高兴的事情，但他仍是我的孩子，这是一个改变不了的事实。我们或许会做一些让神不喜悦的事，但我们永远是他的孩子，这是一个永远改变不了的事实。就算我们犯罪了，就算我们软弱，神也会坚持他对我们的爱，坚定不动摇。有些教会传统称之为永恒的安全。每一个人都害怕不安全。你说，哎呀，一旦得救，永远是一个基督徒，我来到这个罪恶之城，我一点都不害怕，因为我永远不会失去救恩。我们非常清楚永恒安全的意义。圣经不是说我们一旦得救，永远得救吗？当然，我绝对相信圣经的真理。对我来说，关键的经文是罗马书8:28。各位请听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好了，为什么我认为这节经文显明永恒的安全呢？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指神为我们永恒的好处，使万事都互相效力，成就他美好善良的旨意。举例来说，如果神知道明天我会说或者是做一些非常错误的事情，违背他的犯罪的事情，神会为我永恒的好处做什么呢？如果他知道了我明天会犯可怕的罪，那么今天他会为我永恒的好处做一些什么预备呢？神会做什么呢？会为了避免明天我犯罪，今天立即带我上天堂吗？哦，这听起来有点糟糕啊。但我想说的是，神会尽一切的方法挽回我，甚至包括把我带回天家。如果我真正的爱神，我会知道我永远是他的孩子，他会尽一切的方法挽救我，我是很安全稳妥的。不过这是不是代表我就可以随意犯罪呢？有人说，好吧，既然你保证会拯救我，那我就干脆豁出去好了，想做什么都好啊。朋友错了，神给谁保证呢？圣经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所以一个爱神的人不会说，啊，我受洗了，现在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了，既然耶稣的血覆盖我，那我给他好好利用他对我的爱，享受人生了。等等，各位朋友，这是爱吗？这是对神爱的表现吗？你真的爱神吗？如果你不爱神，经文里的承诺对你就不适用了。刚才的经文不是对你说的，而是对于那些爱神的人说的。虽然他们软弱，有缺点，自卑，内疚，因为没有依照神的命令生活感到悲伤，可是他们仍然是神的孩子，因为圣灵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才会为自己的错误感到悲伤。神的印证并不表示从此你不会犯罪，而是当你犯罪的时候，你会为罪感到悲伤，而这就是圣灵同在的证明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如果圣灵不在你里面，那你只会仇恨神，而不会为自己的罪感到忧伤。
我们的心印证我们与神的关系，对吧？
是的，的确如此。 如果你的心因为你的罪而悲伤，当然我不是说你永远不会犯罪，但我说如果你的心被你的罪所伤，那就是两件事的证据。第一，圣灵在你里面；第二，神继续抱着你。你可以回到他的身边，请求他的原谅，他会原谅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孩子。他坚定不移地爱着你，你仍然是他永恒的孩子，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。
好，牧师，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得救是凭着信心，还是信心加上行为呢？
是的，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说，你们得救是本无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不要忘了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本乎神的恩典，本乎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。然后第十节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我们得救了，结果是我们会行善，但行善做好事并不是我们得救的基础。我们得救的基础是相信耶稣，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，他为我们创造了一条通向神的道路，而我想为他而活，按照他为我生命设计的计划而活，相信他会把最好的赐给我。
谢谢牧师详尽的分享。
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度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只用的应许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所欠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哈利路亚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和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我要一生一世寻求，在主殿中瞻仰荣美。
听众朋友，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牧师的《无尽恩典》。在良友电台的网站里，您还可以找到更多相关的信息。我是芳华，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。下回让我们继续的来深入认识基督的真理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